弟兄姐妹平安。这一个月来聚会的人数似乎比较整齐啊，就今天比较差一点啊。这个是我到六家来六年多来第一次难得的一个好现象啊。以往敬拜的人数总是稀稀落落的，我站在讲台上看得最清楚。我一直引以为憾，其实参加主日敬拜是信徒的权利和义务。信徒为什么需要敬拜呢？今天就让我们从旧约先知以赛亚在敬拜神的经历中，他如何跟神相会，如何被神更新，重新得力，以至于能够在敬拜中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来谈谈敬拜的启示和回应。记得我在三年半前，我也用同样的一段经文讲敬拜的启示和回应。三年半后，我重新解读这段经文，有全新的不同的感受，同时我也会加上对赞美的诠释。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好，我要分三段来讲啊。字典中对敬拜的解释，它有俯伏在地、敬拜、敬仰、崇拜、高度尊崇，还有敬畏等等。敬拜是关乎我们内心的态度，还有外在的一个行为。我们先来看先知以赛亚，他敬拜的对象到底是谁呢？就是那位自我显现荣耀的神。我们读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乌西亚王去世的那年，大约是主前740年。乌西亚王算是所罗门王以后犹大国里的好王，他一向敬虔，神也让他国富民安。可惜他晚年的时候，相当为自己一生的成就骄傲，他强行进入耶和华的圣殿，在祭坛上烧香。但他不是祭司，他的行为犯了月份的罪，神就使他长大麻风。犹大国从此急速败落，那时候亚述国兴起，到处侵略。乌西亚王跟以赛亚是表兄弟的关系。王离世的时候，以赛亚想必十分的失落，而且也为国家的前途担忧。有一天，以赛亚在圣殿中祷告，他就看见了天上的异象。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人不能看神的面，所以以赛亚他看神，只见神的衣裳，甚至脚他都看不到。就像诗篇所说的，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虽然这时候地上君王的宝座空缺了，但是神仍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行使他的全能，掌管一切。这个景象大概让以赛亚的心满得安慰。他在异象中所见的神，就是那一位自我显现荣耀的神。在旧约的书卷里，我们知道旧约所敬拜的对象是创造万物的神，是向人启示和人立约的神，并且是在历史中施行救赎的神。这位神是全然圣洁，而且超越万有。他住在高高的宝座上，但是他的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住，以至于他能激发他的选民能够萌生颂赞和敬拜的心。 这样一位荣耀尊贵的创造主就在异象中，他要向先知显明他永恒的计划。每次我们在圣殿中敬拜神，神就借着圣灵透过他的话语向我们说话，显明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下面我们要讲敬拜的内容，首先是要颂赞圣洁尊贵的神。我们读第二节到第四节，以赛亚看见撒拉佛以护卫的姿态侍立。撒拉佛是服役的灵，他原来的意思是焚烧者，这些侍者有火，火就是神圣洁的主要的象征，六个翅膀正像巨大的火焰围绕着神的宝座。撒拉佛用两个翅膀遮脸，显然他不能直接注视神的荣耀。荣耀这个词耳熟能详，但是我们要如何来解释呢？原来荣耀它是神的属性，荣耀原来的意思是重量，有分量，重大无比，有极大的价值。神的荣耀在敬拜中可以被体认，使敬拜的人可以扩张属灵的视野，感受其中极重无比的价值。我们来圣殿中敬拜神，就是要瞻仰神的荣耀，引发心中无限的瞩目之情。用两个翅膀遮脚，可能表示撒拉佛他不自己选择道路，而是跟着神的方向，表示他敬虔和谦卑。用两个翅膀飞翔，可能表示他们侍奉的行动。我们可以把撒拉佛比喻成在圣殿中敬拜的会众。在神面前，我们要俯伏敬拜，要一生谦卑地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他们彼此呼喊着圣哉圣哉圣哉，这是他们对神的颂赞。至高无上的神的显现是全然圣洁的。以赛亚书里面有称以色列的称神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一共有26次之多。希伯来文用重复语表达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三次呼喊圣哉圣哉圣哉，是成为中世纪教会敬拜礼仪的根据。撒拉佛歌颂神，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他们的呼声使得门槛的根基震动。门槛的根基震动可能会让我们想起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使徒行传》16章所记载的，保罗和同工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被下到监狱里，在半夜的时候，他们唱诗祷告赞美神，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也都摇动，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都脱落了。他们因为赞美神，带来神的保守，从监狱里得到释放。以赛亚先知看到圣殿里充满了烟云，荣光烟云都是描绘神在天上的圣殿中显现的情形。想必大家都非常向往这样的一个敬拜气氛。撒拉佛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他们心底里燃烧着对神的热爱，全心全意地歌颂赞美， 这是何等的欢欣喜乐。记得出埃及记十五章记载，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刚刚过红海的时候，摩西和以色列人就向耶和华歌唱。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以色列人是一个很会赞美神的民族，他们虽然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但是他们没有忘记如何赞美神。当他们一离开埃及过红海，马上就能唱出这么美的诗歌。现在我们唱的赞美神的诗歌是人用来服侍神的创作。作曲家巴哈，他曾经不眠不休地写作清唱剧还有管风琴曲，并且注明一切荣耀归给神。据说1743年德国作曲家 Handel 韩德尔他写的《弥赛亚神曲》在伦敦上演，英王乔治二世亲临剧院，坐在包厢里聆听合唱曲。当他听到第二部分中曲《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国王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站立起来听完了全曲。后来变成每一次的惯例，只要在此刻，全体听众都会站起来。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赞美和敬拜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但在本质上却截然不同。从诗篇和其他书卷里，我们可以知道神大致上让我们用五个方式来赞美他。第一，神要我们用歌唱乐器赞美他。历代志下第五章记载，当所罗门王圣殿 完成的时候，歌唱的、敲钹的、吹号的都扬声赞美耶和华。第二，神要我们向他高举双手赞美他。请听我读诗篇134篇2节，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第三，神要我们用话语赞美他。请听我读希伯来书13章15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第四，神要我们击鼓跳舞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这是诗篇150篇3到4节。第五，神要我们和其他相信的人一同赞美他。请听我读希伯来书2章12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那么我们常常赞美神，我们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原来赞美神可以帮助我们看神不看环境，信心得以提升，让我们可以专注在神的身上，心无旁骛地敬拜他。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为此做见证。至于敬拜方面呢，神学家 J.I. Packer 在他写的《简明神学》那本书里，他说敬拜乃是有理性的受造之物对于向他们自我启示的创造主的合一回应。以一颗感恩的心，将所有神所赐给的美物，所有对神的伟大和恩惠的认识奉献回去给神，为的是尊崇他、荣耀他。这也就是启示录4章11节说的，我们刚刚读的，我们再读一遍，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谢谢。圣经中最早用敬拜这个词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里，当神向亚伯拉罕说话，要他把以撒当作燔祭献给神，他的指示是特定的。当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还有仆人往摩利亚地去，远远看到那地方的时候，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拜一拜就是 worship。 亚伯拉罕他将要献以撒这整个困难的经历形容为敬拜，他顺服神的旨意，一生要讨神的喜悦。原来旧约时代的献祭是神的选民敬拜耶和华最具体的动作，按神所规定的方式进行，可以说是敬拜的外在行动，以象征的举动表达他们内心的虔诚和对神的感恩。在五个祭礼当中，有一个祭叫做燔祭，用来献祭的祭牲要在祭坛上全部被烧掉，这是代表献祭者全然的奉献。我们现在不需要献祭，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让相信他、接受他的可以重新与神和好。他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我们就不必再献祭牲为祭了。但是保罗劝勉信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里的侍奉英文是 worship， 就是敬拜。新约时代的信徒全然奉献自己是理所当然的敬拜，也是对神的慈爱、怜悯和恩惠的感恩，为的是尊崇他、荣耀他。 Rick Warren 他说，农场的女工每天挤牛奶也是在敬拜神，信徒每天都要过着敬拜的生活。现在我们就在圣殿里敬拜神，我们刚刚也唱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来歌颂赞美神。现在我们又聆听讲台的信息，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在敬拜当中，我有没有像撒拉佛一样心里火热？我有没有用全心灵来赞美神、尊崇神、荣耀神呢？ Billy Graham 他经常在布道会中提到，神在我们心中为自己准备的空位，许多人尝试用其他的东西来填补，结果是注定失败的。就像诗篇十六章四节讲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清楚而且肯定地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主日是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是要分别为圣献给神的日子，这也是我们敬畏神、爱神的表现。敬拜是地上教会生活的中心，除非有着不可抗拒的因素，信徒在每个主日到圣殿敬拜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也有责任向世人见证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就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今年的主题是装备信徒见证基督， 今天就让我们在敬拜中多多认识神的属性，多亲近他，也见证我们所信的神是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我们读一下诗篇122篇第一节，人对我说，我们这是大卫的上行之诗，当时各地信徒不曾间断持续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到耶和华的殿去聚集敬拜他们的神。敬拜让我们重温神创造我们和带领我们的方式，这样我们才能明白自己所站的位置，滋长我们想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那种渴望。敬拜让我们专注在神的旨意上，在敬拜中我们从赞美的宣召听见神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结尾的祝福让我们听见神最后一句话，从信息中引证的经文我们听见神对历史上的属灵前辈如此如此说，在主日讲台中这些话再度向我们显明。圣诗中的歌词多多少少都是经文的重述，神的话语让我们祷告更加的铿锵有力，每一次的敬拜我们的心灵就获得更新，每一次的敬拜都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渺小和卑微。在敬拜中只有神被高举，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愿神每天在我们心中设立宝座，在我们心中居首位掌王权，让我们不再高举人，更不要高举自己，偷窃神的荣耀。撒拉佛全心全意歌颂赞美圣洁尊贵的神，他们歌颂的是神的圣洁。圣洁不同于良善，意思是从所有的邪恶当中分别出来。神的圣洁有别于我们自身的败坏，有别于我们所处的社会和这个世界的堕落腐败。圣经上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神的圣洁让我们对敬拜有一种渴慕之情。先知以赛亚看见撒拉佛俯伏敬拜，热烈颂赞全然圣洁尊贵的神，他的心底里起了怎么样的波动呢？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们来看先知以赛亚如何在敬拜中经历神。我们一起读5到7节，5到7节应该是下一章吧，认罪悔改蒙神赦免。我们一起读，那时我说，试探沾了你的罪，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当至高无上的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显示他就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圣洁尊贵荣耀全能的神。以赛亚不免自惭形秽，绝望的呼喊，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其实以赛亚可以说是当时非常敬虔的青年才俊，受到人们的爱戴。以赛亚书第五章，它记载以色列民藐视神的言语， 称恶人为义。以色列人悖逆神的事情让以赛亚他十分的痛苦，或许他那个时候也很想和撒拉佛一样颂赞神，但是他看到神全然的圣洁尊贵，让他深深地认识到自己和全体国民的软弱和罪愆。我们读一下诗篇十五章一到二节，是吧？是吧？嗯。谢谢。因为守节心清的人才能进圣殿。先知以赛亚知道神是绝对圣洁公义轻慢不得的，于是谦卑俯伏向神认罪，求神赦免洁净。这时候神被差遣一位撒拉佛飞到他的跟前，手里拿着神坛前的红炭，将炭沾上他的口，对以赛亚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个情景是指向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他除去了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有时候我们因为无知，不知道要在圣洁的神面前战惊畏惧，真是要求神教导我们如何将尊荣归给他，并且认真地为自己的罪来认罪悔改，也求神用平安和喜乐来充满我们。蒙神触摸洁净点燃以后的以赛亚，他得到生命的更新，他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这就是以赛亚在敬拜的时候在圣殿中跟启示的神的相之间的对话，我们也可以这么做。圣殿是神的所在之处，是有神的内住，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神就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真的怀着一颗敬虔的心来到这里敬拜神，当我们思想到神的圣洁公义，就会像先知以赛亚一样认为自己有祸了，我们就要向神认罪悔改，求神的赦免。诗人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诗篇啊，这是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怎么告诉我们呢？我们读一遍好不好？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谢谢。所以我们来到圣殿中敬拜神，就要跟这位启示的神之间有一个必然的对话。神说，我是自有拥有圣洁公义满有慈爱怜悯的神。我说，神啊，我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的过犯，求你帮助我不再继续犯罪。神说，我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们罪做了挽回祭，信他的罪已经得赦，以后不要再继续犯罪了。以上就是我们在敬拜当中和启示的神之间的对话，跟神的灵相交相会。我们想要在敬拜中能够跟神的灵相交相会，就必须在我们每天的日子里建立起灵修祷告的生活，因为这样你已经和神有了一定的亲密关系，敬拜的时候你才可能听到神的声音，才可能回应神。在我们每天的日子里，很可能大罪没有，但是小罪不断。譬如夫妻之间 难免有口角，同事之间难免有争竞，同工之间难免有嫌隙，婆媳之间难免有怨言，就是亲子之间也可能有伤痛，像这些都需要神的怜悯医治，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没有认真的对付。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听过寇少恩牧师向一位弟兄认罪的感人见证，那位弟兄也是传道人，跟寇牧师一样蛮有讲道的恩赐，因此他们彼此之间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嫉妒，这些都会妨碍他们跟神之间的交流团契。当他们都讲出我嫉妒你啊，彼此认罪以后，心中的一切阴霾都消散了，灵命都得到更进一步的更新，侍奉也更加有力。现在我们在圣殿中敬拜神，我们可以学习跟神的灵相交相会，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看我们心中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有需要认罪的就认罪，求神赦免，心灵有创伤的就求神医治，心中有怀恨的就求神释放，承认我们有着与生俱来的罪性，需要圣灵的随时引导，因为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记得前年我为了讲有关婚姻的信息，我就读了不少有关婚姻方面的书，印象最深的是有好多好多对的夫妻，他们都是在敬拜的时候因着圣灵的光照，在诗歌的颂赞里，或者是在讲台的信息里，让他们感受到神包容的爱，经历到神爱他们和他们同在，他们也看到自己的不足和亏欠，于是向神认罪悔改，得到蒙神赦免的恩典，他们夫妻也彼此认罪，立志要顺服圣灵的引导，用爱和包容饶恕来经营他们的婚姻。后来他们终于挽回了已经濒临破碎的婚姻，建立美满的家庭。真正的敬拜就是信徒对神爱的回应。我们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谢谢。英文是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也就是在灵里和真理里面敬拜神。所以真正的敬拜必须是在基督里，借着圣灵的引导，用我们的全心灵来回应神的灵，享受彼此在灵里的交流。敬拜让有限的人可以亲近无限的神，面见神的荣耀，让人的生命在神的荣光中被改变，渐渐合乎神的心意。当会众聚集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就实现了基督的同在。所以主日到教会敬拜神是信徒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是必修课。我们要尽可能的尽最大的努力让它及格。马丁路德说，我们聚集敬拜是为了要聆听还有研讨神的道，并且借着唱歌祷告赞美神。最后我们讲敬拜的实际，聆听主道，回应呼召。我们读第八节，也就是最后一节，一起读。 般教会都很重视信息，正道的内容通常都是根据所读的经文，所以讲台的信息就成为神向信徒表明他的行动目的还有旨意的一种管道。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永活的神，他曾经说话而且继续说话，所以敬拜的时候要恭敬聆听主的道。先知以赛亚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先知他听见主的声音，这是告诉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启示录第二章使徒约翰写给七教会的书信里都有这么一句话，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先知以赛亚听到主对他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恭敬地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经过认罪悔改蒙神赦免，先知以赛亚他跟神已经建立了进一步的亲密关系，他愿意接受三一神的任何差遣，这就是敬拜的启示和回应。这一节经文经常被牧者用在宣教年会上，呼召信徒去宣教。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敬拜，我的重点是在敬拜当中，会众受到圣灵的感动，他从信息里，或是从颂赞神的诗歌里，甚至是从祷告里，听到从神那里来的呼召，因此做出一个回应。有歌唱恩赐的弟兄姐妹，可能今天听到了神的呼召，从此愿意参加诗班，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唱诗侍奉神，也有的可能愿意立志每天都有灵修祷告的生活，亲近神。当我们亲近神，神也就亲近我们。有的可能愿意在神的话语上得到更多的装备，参加教会各样的培训，也有的可能渴慕做教导的侍奉，或者是去美中短宣，甚或是全时间的服侍主。现在就请你们在心里默默地回应神的呼召，这是你跟神亲近的时刻。下面我要做个总结，新约时代的我们不需要向神献燔祭，但是我们要将全人献上，降服在神的脚前，才回应神的慈悲和怜悯，回应神主动牺牲舍己的爱。我们敬拜的时候，就是那位自我显现荣耀的神，他的荣光遍满全地，是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所以我们要像撒拉佛一样，全心全意歌颂赞美圣洁尊贵的神，来到圣殿中面对全然圣洁的神，我们也要有深刻的反省认罪悔改，才能蒙神赦免，经历神的同在。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在基督里用我们的全心灵来回应神的灵，和神的灵相交相会，回应神的呼召，讨神的喜悦。也期盼我们每天都能过着敬拜的生活，每个主日准时地来到圣殿中敬拜神，得到更进一步的更新，越来越像神，有属神的性情，这样我们就可以见证神的荣美，让神得到该得的荣耀和赞美。但愿我们也可以像诗人大卫一样来赞美神。我们一起读诗篇23篇第6节。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